皇太子胤禛也不向父皇禀报，独自一人出了畅春园，飞身上马，打马扬鞭，直奔京城而去。这玉庆宫里的太监头何柱突然见太子回来了，赶紧上前请安。哎呦，奴才何柱迎接太子爷，问太子爷今安。哎，我说太子爷，您老气色不好啊，是不是身上不舒服啊？太子烦躁的一挥手，去，少给我来这一套。我问你，今儿有人来过了吗？哎，回太子爷，头赏灵甫和陶琪来请安，见太子爷不在就又回去了。何柱说的这个灵甫啊，是太子胤禛的奶哥，现在在承德带兵。陶琪呢，是顺天府的同知，灵甫的好朋友。前些日子灵甫带着陶琪来过，太子答应提升陶琪做直隶省监察御史。今儿个他们俩为什么而来，那这是明摆着的。太子也并没在意，接着又问，那王师傅来了吗？回太子爷，王师傅一早就来了，还在书房里候着爷呢。所谓的王师傅是康熙指定的太子的老师，他叫王炎，是一位肝胆正直的老夫子。太子是最怕听他唠叨了，一听说王老师在这等着呢，他就摆摆手说，那什么，那让他等着吧。还有人来过吗？哦，对了，太医院的御医贺孟照来过。一听说贺太医来访，太子来了兴致了。哦，是吗？那贺太医他都说了些什么？还回太子，他没说什么，只是留下了一些药，说是太子爷让他配的。太子一听这事儿，那更来劲儿了。咱们前文书曾经交代过，这太子啊贪酒好色，为此他专门吩咐贺太医为他配置了一种春药。贺孟照拿出了祖传秘方，应下了这份差事，便从一个普通的御医一下子被升为医正。现在这药配好了，那太子能不高兴吗？急忙吩咐说，你还愣着干什么呢？快快把药拿来让爷瞧瞧啊。哎，何柱急忙把药拿过来了。嚯，这是清一色的大黑丸子，足有100多颗呀。太子是越看越高兴，正要说话呢，师父王炎打里边出来了。太子不由心中一惊，赶紧把药揣在怀里上前见礼。啊，师父，您老大安。这王炎是个50多岁的老头，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满脸皱纹。大热的天儿，这老人却是袍褂礼服、官靴朝珠，整整齐齐，一点也不马虎。上前与太子见过礼，张口就说：“太子，这里是紫禁城，皇家威仪所在。”瞧您袍子上的扣没系，朝官也带偏了，知道的呢是下头的奴才们没侍候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太子爷不懂礼节，这可不好。皇上又特别注重这事儿，请太子爷穿戴整齐了。还有晚上如果灵甫他们再来，请太子不要和他们一起吃酒，有失身份，外人瞧见了也不好。对了，刚才游明堂来找过老臣，老臣今儿个要给爷开讲隋朝史呢，请太子到书房去吧。太子哪听得进去这份啰嗦呀，可是康熙有严令，不许顶撞慢待的老师，所以只好点了点头说，师父，今天皇上交办的差事多， 咱们的课明天再讲吧，请师父回去休息，我告辞了。说完不等王岩再说什么，转身走了，把王岩气得胡子直往上翘，却又无计可施。何柱见太子一走，马上颠颠的跟着过来了。太子头也不回的径自往御花园走去，进了园门就见两个宫装女子正在一处花荫旁边下棋呢。他连忙凑上前去，哎呀，这可太巧了，这不正是那天在假山洞里避雨好事不成却日思夜想的那个郑春华吗？算起来距离上一次在假山洞里邂逅相遇又被何柱冲散了好事才不过一个来月，可是太子为了这个女子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呀！今天乍然相见，他哪还能走得动啊？急忙凑上前去搭话。郑春华一见太子来了，不由大吃一惊。怎么了？哎，如今他身份不同了。一个月前，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宫女，太子要和他亲热，他没有理由拒绝。可是如今那就不同了，他已经是皇上亲自册封的贵人了，虽然只是个下等嫔妃，可是论起辈分来那也是太子的母妃了，他怎么敢招惹太子呢？但是又不敢得罪太子啊。见太子亲亲热热满脸堆笑的来到跟前，慌得郑春华赶紧站起身来行礼。太子爷吉祥。太子嬉皮笑脸地拦住郑春华，哎，咱们都是老熟人了嘛，还拘什么礼呢？怎么，你就住在这里吗？郑春华一下子羞红了脸，小声回答说，啊，回太子，我原来住在景仁宫，今儿个头上觐见纳兰贵妃的时候，贵妃把园子里的这座殿指给了我，我这是带着宫女来看看房子，准备明儿个就搬过来呢。太子不由心中一动，哦，机会来了。原来如此啊。何柱，奴才在。爷累了，要在这儿歇一会儿，和正主说说话。你和这宫女去抬点热水来伺候着。这。眼见的何柱带着那个宫女走了，太子可就不规矩了，他捏下着眼睛死死盯着郑春华。春华，一晃个把月了，我着实想你呀，来来呀，坐在我跟前，咱俩也该好好亲热一会儿啦。郑春华不由心中一阵砰砰乱跳，这太子是君，不能违抗，可是自己身为贵人，又怎么能与太子胡来呢？于是他壮着胆子往后退了一步说，啊，不，太子爷，请不要这样，奴婢已经被皇上封为贵人了，今生今世与太子怕是无缘了，太子爷对奴婢的恩德奴婢不敢忘怀，咱们还是等到来世再相聚吧。太子没等他说完，一把就把郑春华拉过来了，揽在怀里淫笑着说，哎呦，我的宝贝儿，俗话说春宵一度黄金万两，来世还得等100多年呢，谁能等得及呀？一边说一边就动了手脚。郑春华无力地反抗着说，不，太子爷，您千万别这样，如今咱们名分有别，奴婢生死事小，坏了太子的名声那事儿可就大了，万一让皇上知道了，这可是杀头的罪过呀。太子刚刚服下太医贺梦照的春药， 欲火上升，哪儿还能听得进去这话呀？他不由分说把郑春华抱起来，就向附近的偏殿走去。等何柱和那个宫女儿抬着水回来的时候，太子和郑春华还在兴奋之中呢。这何柱跟太子好久了，再说他也是个精明的人，哪敢闯进去呀？拉着那个宫女儿在殿外东拉西扯的闲聊。过了好大一会儿，太子和郑春华一块出来了，见他们俩站在外边，太子把脸一沉，吩咐说：何柱，回去取100两银子赏给这个宫女儿，你的赏也另外给你，但是假如你们俩捕风捉影，在外头说三道四的，小心爷扒下你们全家人的皮，听见了吗？
两个奴才哪有听不明白的呀，赶紧跪在地上磕头谢赏。奴才谢太子赏赐，请太子放心。
咱们书说简短，转眼之间秋风渐起，金鼓登场，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就要到了。这几个月康熙皇帝的心情十分愉快，收缴秋赋的事儿在全国进展顺利，国库又充盈起来了。印祥等人在户部的差事也办得不错，太子带头还债还真起了作用，众阿哥和官员们都纷纷效法，只有十阿哥印额在硬顶着，还说是没钱，只还了一少部分，说其余的得等卖了东西再还。虽然小不顺利，但是已无碍大局了。按照惯例，秋后要处决一批在押的死囚，康熙皇上觉得这等大事在畅春园办那不大合适，而且如今天也凉快了，便排起銮驾回到了紫禁城。皇上有皇上的事，太监有太监的事，眼看中秋就要到了，康熙心情又特别好，大家伙能不巴结吗？内务府一声令下，这六宫上下可就忙活开喽，宫里宫外到处张灯结彩，御膳房里蒸出了一笼一笼的大馒头和寿桃，宫女儿们忙着扎兔爷，2000多人足足折腾了十几天。康熙高兴，下旨给礼部大赦天下，又命各地官员在节日期间给50岁以上的老人送月饼和加饭酒，以示圣恩。好家伙，一时间全国上下是一片颂赞之声。却说8月15这天早上，康熙皇上按照往年的惯例到供奉祖先牌位的清安殿拈香叩拜，完了又回到乾清宫接受百官的朝贺，听那年年如此千篇一律的宋词。这些个老套的规矩康熙已经经历了几十回了，年轻的时候还觉得很新鲜，很有皇家的威严和气势，可如今呢，他已经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对这一套早就厌恶了。可是厌恶也不行啊，皇家的规矩如此，那不能更改。他只有耐着性子听完了这些歌功颂德祝愿天下太平的陈词滥调，不过听完之后他已经是昏昏欲睡了。晚膳之后，李德全带着养心殿的70多名苏腊太监和宫女儿进来向康熙恭贺节日，在门口呼呼啦啦的跪了一大片。这李德全自从那年被郭秀打了一顿板子之后，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老是规矩多了，真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再也不敢风毛炸翅的了。他走上前来打签请安说：
奴才李德全等向主子爷恭贺中秋来了，今儿个是个好日子，万里晴空，月儿爷刚起来就溜溜圆呐，真叫人喜欢。太子、阿哥和各宫贵主都去了御花园，等着和主子爷团圆呐。奴才请旨，主子爷是不是该换件衣裳起驾了？康熙微笑着点了点头，李德全连忙走上前来，一边给康熙换衣服，一边又说：主子爷，刚才侍卫鄂伦岱叫奴才请旨，说是有的阿哥想把皇孙也带进来，不知万岁爷准不准？康熙低头想了想，哎，算了吧，不用他们进来了。一百多个皇孙外孙，再加上他们的公主、郡主、格格、奶母、丫头、老婆子，少说也有上千人呐。都进来是让朕赏月呢，还是听他们瞎吵吵啊？李德全一听这话没敢再吱声，心想这皇家的规矩就是和老百姓不一样，要是在寻常百姓家过团圆节，那人再多也得叫齐了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康熙爷的子孙也实在是太多了，要是全开进来，那御花园还不得挤满了。他心里想着，手可没停，伺候康熙穿戴整齐，便向外边高喊一声：
銮舆伺候，万岁爷起驾喽。
今天晚上啊，是康熙皇上大会六宫的盛宴，宫里头有头有脸的全都来了，身份高贵的在园内等候，身份稍微低点的呢只能在园子外边跪接。靖边三声圣驾来临，园内园外一片皇上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康熙皇帝满脸笑容的下了銮舆，漫步走进御花园。嚯，今天的御花园可与往日不同啊，打扮的漂亮极了。但见园内彩绸接蓬，五色迷乱，宫灯装点，火树银花，说不尽的富贵庄严，豪华奢侈。东边啊，是以皇贵妃钮祜禄氏为首，依次站着几十位贵妃、妃、贵人、答应、常在等等等等，按照品级服色垂手而立。还没有出嫁的21位公主都站在钮祜禄氏的身后。西边呢，是以太子胤禛为首，下边按照年龄的长幼排序站着20多位皇子，大的已经快40岁了，小的呢只有三四岁，相差也太悬殊了。太子见康熙皇上进了园子，便率先跪下说道：儿臣胤禛率领诸位皇兄皇弟及后宫母妃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笑嘻嘻的用手虚扶了一下，哈哈哈哈，好了好了，都起来吧，今天呢朕设的是家宴，平常的这些个礼节呢全都免了。往年的中秋节啊，朕总是赐宴款待文武百官大臣们，他们虽然沾了君恩，但是却失去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朕呢也失去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所以今年干脆给他们放了假，他们合家团圆，咱们也合家团圆，大家各得其乐，这岂不更好吗？康熙一边说着，一边健步登上月台，放眼四望，但见明月高悬，风清气爽，不由得一阵激动。 他先在台边的银盆里洗了洗手，静望一轮皓月，举手施礼，默默地祝愿：苍天在上，臣爱新觉罗玄烨敬告上天，臣一生为民操劳，深知事功易成功难，成功易而忠功难，善于始者必慎于终，自古人无完人，今无足持，玄烨愿自减阳寿，以成无暇之弊，扶起上苍保佑。祷念完了，又是深深一躬，这才转过身来说：哈哈哈，好了好了，来来来，大家都入席吧，今天晚上啊，大家要开怀畅饮，共贺佳节。七岁以下的皇子呢，随母亲入座，你们可要照料好了啊，不要让孩子们吃得太多，撑住了那可是会闹肚子的。说是合家团聚共度佳节，说是畅怀吃酒不拘礼节，可是皇上在上边坐着呢，那谁敢当真放肆啊。这御花园里摆了30多桌酒席，康熙的御座旁边还特意为侍卫们摆了2桌，可是人虽然多，却都规规矩矩的，鸦雀无声。康熙看出来了，有他在场啊，不管怎么说众人是没法开怀畅饮的，他就有意缓和一下气氛，对坐在身边的太子说：胤禛啊，这一次你的差事办得不错，虽然是老十三在户部，可是有你和老四督阵，这趟差事可以说还办的是有模有样的，不像以往那样皮塌松软，所以朕的心里很高兴。胤禛是难得受到父皇的表扬和称赞的，听了父皇这番话，不由心中一阵激动，急忙站起身来躬身说：皇阿玛过奖了，儿臣有何德何能感受皇阿玛如此夸奖，这一次办差上赖父皇主持，下仗四弟十三弟辛苦，所以才得以建功。康熙一听，觉得太子今天这话呀说得很规矩很得体，心里十分高兴。哦，胤禛啊，你也不必太谦虚了，朕一向是有功讲功，有错罚错的。来人，传旨御膳房抬一桌酒席送到玉庆宫赏给太子妃。好家伙，皇上赐宴太子妃，这可是天大的荣耀啊。太子胤禛连忙出席离座，磕头谢恩。就在这个时候，12个胤禛一摇三晃地走进了御花园。